so here's our breaking news tonight. It is out of
Taiwan. 中学生が
雪بعد جلسة تداول العاصفة.
Keine guten Zahlen kommen aus Russland.
Jamais le baril de brut américain n'avait été aussi bas.
礼拜暗头啊，报瓜新闻，予你知；报瓜世事，予咱了解；报瓜全世界。
报瓜世事了解，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吃饱未？我是阿妙，是网络媒体报瓜的主编。
大家好，我是纳鲁咪。
今仔日是10月8日，
是
各过两天的是
是所谓的
双十国庆，这
所谓的，对我们两个人讲的时候一起翻白眼，
对，令人厌烦的。可是呢，我们就是还是要来讲，因为今年的双十国庆，我觉得非常好笑，
好笑，
对。然后我们等一下来谈，但是首先我们先来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非常敬仰的一个侠女，
侠女
真的
非常气质的侠女，
非常优雅的侠女。对，
是
她就是媒体人，也是前公视的总经理冯贤贤，贤贤姐，
大家好 ，Hello，
是不是很优雅？跟我们两个
跟我们的那个萧伯调性不太一样，不好意思。
对，
因为麦克风打开了。
好
好
好哦，
对啊。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跟贤贤姐谈一谈，就是各种那个跟这个叫什么东西啊，人权、自由以及所谓的转型正义有关的话题，这样子。
对，然后也因为贤贤姐是媒体人啊，然后我们就特别会想要来讲，就是媒体是怎么洗脑大家的这一块。嗯，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以前我们都在讲党国啦，但是不会演。其实我觉得执政党都在干这件事情。
嗯，你是说现在的民进党？你都不愿意讲他们的名字。
好了，我只是绕个圈。对，其实我觉得
对他们很善意。
看到没有？好，对。那我想问贤贤姐的时候，首先我们先来讲这个所谓的双十国庆。
嗯，
哪个国什么庆？对啊。就是真的是对我们独派来讲，真的是很，就是希望闭着眼睛睡觉，然后就过去了，这样子
很难过的一个东西。《
红楼梦》里面有一个章节名叫做“尴尬人必有尴尬事”，
是
我在台湾常常碰到很多处境，就让你会想起这句话。我觉得我们谈所谓双十国庆，
是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对，
像。这一次国庆的英文叫做Taiwan National Day，
对，
马英九也不爽，然后
周婉瑶老师也有发文，
周婉瑶老师也很不爽，
对，
他们都各有各的理由嘛，
是啊，
对，
是啊，
对，
也都对，就他们自己的信仰来讲，也都对，那所以就。民进党政府夹在中间就很尴尬嘛，
对，他其实不好做。
那这个尴尬是你如果不重新制宪，
嗯，
制定一部属于台湾人民的新宪法，
对，
然后有我们自己真正的国庆日，
嗯，
跟我们自己的国旗国歌，这个问题就永远存在，所以这个尴尬就一定是这样嘛，
对呀。
那我觉得如果说。换个角度想，假定我是蔡英文，或者我是蔡英文的幕僚，当我们要筹备这个国庆，我可以不筹备吗？
嗯，
就我现在执政了，我可以就是假装说，我就跳过这一天，大家都去烤肉晒太阳没关系，那我们就假装不庆祝。
对，
他大概也不敢这样做。
对，
那他要庆祝，他要怎么称呼这一天？
嗯，
对，
他大概双十国庆他也拿不掉，因为明明就是10月10号。
对，
是，
所以他就在英文上面动脑筋，
对，
因为他们一定也不爽讲 ROC，
有，
对，
所以他就觉得这样很聪明，就把它换成 Taiwan National Day，
嗯，
那可是台湾没有这样一个 National Day，
没有啊，而且谁准你把 Taiwan National Day 放在10月10号？
但是他如果说 ROC， 他又被骂更惨。
不过我们都习惯，
是
老实说我们都习惯，
所以我就说这个尴尬没有办法解决嘛，如果不做根本的处理的话是没办法解决的。
对
对，
那这个
我可以体谅啦，但是我也完全理解反对者的不满。我也在脸书上我看到一个朋友说，嗯，台湾的国庆日应该是就是1996年3月，好像是21号吧，我们举行第一次的总统直选。
哦，
他说应该是定那天做国庆日。我其实也曾经想过，可是再一想，这也不通，
也不通啊，对啊，
因为他仍然是在中华民国宪政的体制之下举办的选举，
没错，没错，
让台湾变成了一个 de facto 的，
对，
实质上的全民普选总统的一个民治的政体啊，
对，
可是那一届当选的总统是中国国民党的李登辉先生，
没错，
就是中国国民党这个党存在于台湾，叫做中国的党，它本身也就是一个荒诞，那这个荒诞也不能够解决，然后我们如果把那一天定为台湾的国庆日也是大有问题的，
没错，
所以这个尴尬就是我们还得就是跟他共存一阵子。我是不会去骂蔡英文政府，
对
对，
是是，
因为你也知道他的为难嘛，
对，
他
是是
他的两个选择都很尴尬，
没错，
可是他们就不甘心用 ROC 嘛，而且他用 ROC 他就已经被骂很惨了，
对，
所以他就用台湾，
对，
他只是选择把 ROC 放弃掉去用台湾，可是他没有办法解决后面那个 National Day 的问题。
Yeah, 对啊、哦、对啊，是啊，
就他留了台湾，可是他的是台湾的国庆日。
姐姐完全讲出我的心声，你知道吗？
所以独派的朋友大家比较不开心的地方其实是在于那个 National， 对不对？
对对
对,
對
啊，
是因为他不是台湾 National Day。
对
对，
他不是像美国那样子，每次到了7月4号的时候，就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骄傲
对
的日子，并不是啊。尤其是像独派来说，虽然说我们看到，因为他用这样子的名字，然后那个马英九是在 keep put， 那他看他 keep put， 我是很开心啊，因为我一点都不想看到他在任何的状况下，真的。所以他不来啊，就不来啊。所以的，就你觉得我们很喜欢看到你吗？
他去年就不该来啦，不是2019开始就变 One National Day 了。
对对，
也许他还有挂号 ROC 吧。
他怎么这么昏庸？因为我看新闻说2019开始就是用 Taiwan National Day，去年就是啊。
所以他就是在
他去年干嘛来？
对啊，
去年还没想到，
他最好回到时空胶囊，把他自己去年拔掉，就
可能对啊，空虚寂寞觉得冷吧。就是需要人家关怀这样子，就是奇怪的老人。
对啊，我觉得就是台湾一直就是刚刚那个贤贤姐一直提到尴尬，我也觉得很尴尬，非常的尴尬。其实除了就是双十国庆这个日子之外，其实以前还有像我们小时候什么蒋公叉叉纪念日，就是他生日，然后他死掉的日子，然后都要放假纪念。
你们这么年轻，应该有逃过一劫吧？
没有没有，我们一点都不年轻。
我有逃过这一劫，但是
因为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有那个什么伍思凯那个什么歌，然后到那时候超流行那个国旗贴纸
啊，对对对，
到处有，
就是要讲爱国啊，干嘛干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其实本来没有很想买，可是因为全班都在买，都爱贴。
为什么会流行国旗贴纸？
他那时候有一首歌叫什么？爱到最 高,
到最高 点,
最高
點，什么心中有国旗之类的，
哦，
他有一个 campaign，
这种歌会流行啊，
有那时候
在那个时代，我现在想起来尴尬到起鸡皮疙瘩。
他一定是有一个政治的特殊的背景啦，
是
那时候有什么事件或者有什么危
机。我不是幼稚园，就是国小，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那时候。
因为你譬如说像台美断交啊，就是他们的一个重大危机，所以他们就会发动 很多的政治的 campaign 嘛。
我后来有去看，就是1989年3月那个时候。但是其实我没有
什么特别的事件的记忆，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是觉得一定有一个国际的什么事件，所以他们试图想要掩盖。
Okay.
可是因为我身为一个小孩，
okay.
那时候就是莫名其妙因为这首歌的关系，然后同学开始就是买一大堆国旗的贴纸到处在贴，有没有？
对，
然后我就也去买，然后后来回去之后，然后我爸就看到， 然后他就不高兴，他就凑一张
脸，很生气是不是，
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然后我说我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他说不是不能买贴纸，因为我平常我也是乱买别的贴纸。他说为什么要买这个贴纸？就是国旗，他说看了就很碍眼。然后我就说啊，因为那首歌，然后现在大家都爱贴什么？然后我说这，然后我爸就说这不
是就
是
一个小朋友的流行，就对
对。然后他就淡淡的跟我讲一句，他说这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我从小就是受这样的
家庭教育，
对，我觉得超赞。
可是他有告诉你为什么吗？
后来慢慢有跟我讲，可是他从小他就会看到，就是就是那时候我姐小的时候，好像蒋经国死掉还是谁怎样，然后我爸也是单讲，就他终于死了
啊，
对，就是他们干了很多坏事。然后到我们比较大的之后，然后才会慢慢跟他讲。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国中那时候就出国，然后就开始会去上网找一些东西、一些资料嘛。然后他就会说：“对啊，这就是我那时候跟你讲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对一下，就哎，对耶，原来是这样，什么什么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如果我没有这样子的爸妈，其实我可能是会被洗脑到可能高中大学，然后慢慢去看这些东西之后才理解到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是啊是啊，
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说洗脑这件事情好可怕，为什么每年到了国庆日的时候，然后政府都要这样搞人民啊。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会觉得尴尬，是因为我们有去体认到，或者是我们有去理解到，就是比如说马英九也不高兴，
对，
然后独派也不高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大家会去思考说中间的这个冲突是出在哪里，然后我们就会想到那个点，那个尴尬的点，然后我们会去想说要怎么解决。
因为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借壳上市的民主，
对，
就是我们挂着这个中华民国的壳在身上，脱也脱不掉，
对，
但是我们自己又弄出了一个民主，
对，
然后我们又背了一部不是我们同意的，不是我们自己制定的宪法在身上，
对啊，
我们也甩它不掉，
对，
是，
那而且。不仅是共产党威胁我们，我们国内的最大在野党还有他们的同伙们也一再的威胁你，如果丢掉这个壳，你如果换一部宪法，
对，
你就要让大家去死啊，就是罪人，
什么战争干嘛的，
对，
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改宪法，
是啊，这个这有什么大不了，前几年纽西兰不是要换国旗吗，
是啊是啊，
还有全民投票嘛，
对，
那时候我都好兴奋，我好想去投票因为我好喜欢他们那个蕨类的植物的那个设计，好漂亮，好
那个很漂亮，
最后入围的那几款都好漂亮，
对，
好可惜哦，差一点点没有通过。可是民主国家就这样，没通过就没通过，不像我们，如果没通过的话，那就是红海两边大家又。因为不是同一个国家，基本上认同上面
是
非常大的分歧。
对，
没错。
像苏格兰几年前不是也办过独立公投吗？
对啊，
吵得很凶啊。
对啊，
他们也弄了一面旗，我也觉得很帅啊。
对对。
可是他最后没通过，那没通过就没通过啦。
然后，
毕竟他还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架构之下，然后英国也尊重他们。
对。
因为他们被尊重了，所以他们也就能够接受公投没通过的结果，就等下一次机会。可是台湾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要主张台湾是自己一个国家，我们马上就有人说你这样就害台湾会被打，对不对？
对，
就等于是恐吓。
你站一个霸凌旁边，你就是不要惹他，不要惹他，不要惹他。
对，真的就是这样，
对不对？台湾不要说共产党对台湾。出言恫吓，台湾里面就有一堆人等着这样子来指教你，
对
啊，
所以这件事情在台湾就是很困难很尴尬。
我想
那如果你是执政党，我今天竟然变成蔡英文代言人如果你在执政，你可以就跳过说我不庆祝国庆吗？
是不行啊，
那你怎么庆祝就很尴尬，因为这又不是你的国庆，
对，
因为十月十号的这个所谓辛亥革命跟台湾人民的历史情感完全没有连结嘛，
没错。
我说真的吼，真的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常上下班的时候都会经过那个总统府前面有一个小公园然后那里还有一个铜像应该是孙文吧还是谁，我不是搞得很清楚，因为每次我都看到他的背面就是比较靠外交部那个地方他那有一个小公园，说真的如果是我只会在那里办一个圆游会就这样过算了就双十国庆一个大门口，然后 maybe 就是啊欢庆中国国庆那个双十国庆然后圆游会要开心的外省就是认同的，
你如果是总统你会不会担心军方会反弹？
我会担心军方会反弹，可是在那之前我会先跟他们谈过、嗯、就是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从第一天伤人之后，这个事情应该要慢慢一步一步做。我其实有点讶异，就是他怎么会是像刚刚是说，就是到今年因为马英九的反弹我们才特别注意到说，诶，今年是特别叫台湾 National Day、嗯、但是其实从2019就这样了、嗯、对，所以其实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我印象中他们还是有把 ROC 挂上去、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嗯、就是慢慢把它拿掉这样。
是，
但是如果我是总统，可能速度会再快一点吧，因为其实人民啊、嗯、就是你给他一点，就是你说反弹吗？最大的反弹有那个同性公投那时候的反弹大吗？大概也就是一样大吧。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就是要去冲撞它，要去说服人民啊。
哦，
再难的时候，那个四大公投大家不是熬过来了吗？你好好跟大家讲、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嗯、为什么需要这样子投票？嗯、对啊。嗯，我觉得就是让人民了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重点是我们要终结那个尴尬、嗯、而不是因为说反正等到哪一天我们不尴尬而尴尬的就是别人这样子。
大概就是在国家定位上他们就不敢去踩他们自己认为的是红线。
嗯，
可是最近英国的那个下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讲的话大家应该要参考嘛。
没错，
对，就是 Mrs. Kern 他讲的、
嗯嗯嗯、
说我去年有来台湾，他说我们很支持你们独立啊，可是我发现台湾多数人都支持维持现状，如果你们都要维持现状，你们不想独立，那我们要怎么帮忙，
是不是？我觉得对外国人来说就是很尴尬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领导者要有智慧，然后要有决心啦、
嗯、
就是你的智慧在于说什么时机有些话能讲有些话不能讲，你要拿捏的比较好。
嗯，
那决心就是说目标是这样，所以不管有多困难，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多往前走一点点。
没错。
嗯嗯
好，那我们先停在这边，然后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聊这个议题。
世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媒体人冯贤贤，贤贤姐。
Hello。
然后刚刚那个第一段的时候，阿妙介绍贤贤姐的时候说她是一位侠女，而且是一位非常优雅的侠女，跟我们不一样，我们
被人家打的。
为什么？
不会啊。
对啊，就是贤贤姐会用一种很优雅，然后很那个就是知性的态度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这样子。好啦，我们前一段因为就是今天是就是10月8号嘛，然后再过2天就是所谓的双十国庆，然后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对于所谓的双十国庆非常的就是
摇头
尴尬，对，摇头翻白眼这样子，因为我们其实不是那么的认同所谓的中华民国这个体制齁。
嗯，
好，那前面这一段谈了一些跟就是 中华民国体制有关系的事情。然后这一段我想要来跟那个显贤姐聊一下，因为其实显贤姐跟我一样是所谓出身外省家庭嘛。嗯、那像我的话，我是其实就是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台湾人这样子。那显贤姐是这样子的背景吗？还是双亲都是中国人？
对，父母都是从中国来台湾的，
是
1949。
是，对啊，然后像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省级之分，然后但是为了让大家就是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姑且还是称之为外省这个用这个名词，然后当然现在没有这样子的区分。那就是我想要问一下显贤姐，你个人的这种就是国族认同的转变是怎么样一个心路历程啊？
就是、
其实说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因为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当然认为台湾就是中国嘛，
对
啊，对对，
嗯，我们就中国人啊，然后我们的文化就是什么中华文化啊，
是
就是所谓洗脑，就是他不鼓励你质疑，他就强迫你接受，
是，
所以我们都照单全收嘛。
哦，
哎，那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件事，就是我妹妹念小学的时候，人家问她说你是哪里人，她就说我是景美人，因为我们家那时候住景美的半山腰，住仙鸡岩，她就说我是景美人。然后回家之后，我们知道了，就全家都一起笑她，我们大家
为什么
一起嘲笑她？
为什么？
现在觉得很可笑，怎么他说的完全正确啊？
对啊，
对。
但是那个时候你应该要讲的标准答案是我是江西九江人，因为那是我爸爸的，
对，
我爸爸的籍贯。
是，
当年不是籍贯都是父亲的籍贯是什么？你的籍贯就是什么？
对，我是湖南人。
现在是讲出生地嘛，那之前都是讲籍贯嘛，
是，
对
对啊。可是我妹妹她以她一个小孩的直觉，她讲的才是正确的啊，因为她的世界就是景美，她当然是景美人嘛，
是，
就还被我们笑了一顿。现在想起来真的就是霸凌但是我们大家都这样长大的啊。
对，
我一直到去美国留学，我还是认为我是不是住在中国的另外一种中国人
哦。
可是因为我从小就很讨厌台湾警察国家的这一种政治的氛围，非常讨厌学校那一种高压的教育，
是，
所以我对于体制心里是一直在反抗的。
嗯，
我并不是认同那个统治者的那一种
压迫式的
威权的压迫，我完全不认同他们的那一套价值，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说我其实不是中国人
所以
可是因为其实就是父母都是，所以
就不在那个台独的脉络里面，
对啊，
也没有机会接触，
真的真的真的。
那在美国也就过了那么多年，等到90年代初我回台湾之后，因为我跟台湾脱节了蛮久的，离开了十几年，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看各种的报道啊，然后到处去了解事情，然后看各种的评论，因为那时候报纸还是主流，很多报上的评论我都会每天都很用心看。我就看到一个人的文章，我觉得我很欣赏，那个人叫做史英就是人本基金会的董事长他在做教育改革，然后他那时候可能在自立吧有一个专栏，我常看他的文章，我就觉得很想认识他，后来就跑去跟他聊天。那第一次聊完天之后呢，他就送我到电梯口。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支持台独？
对，
他说你不觉得国家小比较容易治理吗？我突然觉得说，嘿，很对，
好有道理哦
对，因为那时候我回台湾已经可能有大半年时间了，然后观察到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由于长期戒严的关系，
是
竟然有那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
后很多都是国民党政府从中国搬来的，
是
那一种旧官僚旧文化所产生的很多的矛盾冲突跟思想价值观的 的落伍还有腐败。
嗯，
他一讲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很对啊。
嗯，
我们承袭这个包袱，我们可能50年都清不完了。
确实，
如果我们还去跟他们统一，那中国自己的问题在100年也都解决不了。
嗯，没错，
当然是独立比较对。就那一刻我就变台独了。
然后就没有再回去过了。
我是理性台独。
理性台独、啊。对。我那时候就是刚刚有提到籍贯这件事情哦，我真的觉得很好玩。我忘记应该也是一年级的时候吧，然后都是社会课，然后老师就讲一句，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你会觉得很荒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会说你们回家去问爸爸，还是看户口名簿上面的籍贯，然后再来填答案，就是都会调查你的籍贯或者什么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班上也是有人写说，老师我是嘉义人，我可以写台湾嘉义嘛，这样老师就说不是，你要写户口名簿上面的那个籍贯，这样子，你要问你爸爸。Oh. 然后现在回想起来超荒谬的、啊，我是哪里人？为什么要就是上面告诉我，而不是我出生地这样子？
对
对啊，
对。
然后
这个一般的认知逻辑都就是不太符合吧？
对啊，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我爸妈的白眼已经翻到哪里去了？对，可是就是我们家四个小孩，然后他就要经历过4次这种事情。
就是洗脑，就是透过强制的教育的灌输嘛。
对
对，
还有很多强制的社会规范，
对
对，
还有媒体的洗脑等等，
他硬要告诉我们是从哪里人。Maybe 我的祖先是从那里来的，但是其实你现在已经出生在这里，就是这里你要有主体意识啊。
对啊，还有自己的
认
同，任
何一个人他认同哪里，他就可以做哪里的人。
是啊，是啊，
他甚至于不需要出生在那里。
嗯。对，所以
我如果认同美国，我想要留在美国，我变成美国人，那管我出生地在哪，我就是美国人了。
对啊，对啊，对啊。有一次我就想到我去新加坡的时候，然后我坐在路边等公车，然后就旁边一个伯伯，然后因为我就问他说，哎，哪里哪里，我有没有做错或什么，然后他听我口音，他说你台湾来的，然后我说对啊，我台湾来的，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然后他说什么，然后他就问说，为什么你们台湾人都不想当中国人？就我第一次遇到，就是哦，原来就是大马跟新马那里的人其实蛮倾向中国的。然后我说，那北北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我是新加坡人啊，但是我的祖先是中国来的，就是我是华人这样子。然后我说啊，你是新加坡人，我是台湾人，有什么不对？然后说那你认同你是华人吗？我说不是，我不认同。
哦，
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嘛。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跟你用台语讲啊。然后我说，像我现在我住在南非，那我就是南非人啊。就是如果那以后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的话，对啊。然后他整个不能认同，然后我就觉得，哎，去到哪里，这个中国的那个枷锁好可怕。对，然后真的是连去到我第一次被问说，那为什么台湾人不想当中国人的时候，居然是在新加坡。我说那为什么新加坡不当中国人？然后说因为我们新加坡是个国家。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也讲的没错，
打到痛点耶、欸、
对，
台湾就不是国家、啊、好生气哦。
对，
我刚刚差点骂脏话，对不起。
其实台湾民主自由的程度远胜于他们。
是啊，
是
啊，是啊，是啊，
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点。
可是我就觉得他享受着新加坡是一个国家的红利，然后在那边打说自己是华人。
嗯，
这一点让我觉得好神奇。
认同，我觉得是，就是说，在长期被洗脑之后，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啦。我认为台湾还是一直在转。
是，
最近在读那个乔治华盛顿的一本传记，就他是第四代的移民，就是他的曾祖父就是跳船就留在了美洲。然后到他的时候，他们就等于前三代都土生土长了嘛。
对，
在维吉尼亚就是经营烟草园。然后他年轻的时候一直想要被英国的皇家军队认可，得到那个军衔，就是希望能够变成英国军队正式的军官。因为他在维吉尼亚他是民兵团的，他有校级的这个头衔。可是英国人对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你殖民地的人，你如果加入英国的军队的话，最多我就给你到上尉。你即使民兵团的指挥官也都只能当上尉，校级是没你们的份的。
对，
那华盛顿就不甘心，他就一再的去追求这个东西。就好些年的过程， 最后才幻灭。他最后被羞辱了一顿，他写了一封50页的亲笔信，去跟那个英国的这个大头去讲，然后求见他，等了半年之后去费城，又等了一个礼拜才见到这位大人物，然后大人物就对他下了几个命令，然后就请他走了，就是完全没把他看在眼里。他这个时候才幻灭，放弃了他人生第一阶段追求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做一个英国人
吗，
英国的
高级军官，
少校、中校、上校，
高级军官，
对，他就这才死了心。所以认同的转变会有一个过程，他那个时候才深深的感觉到他就是美洲人。
对，
不是英国人。英国人对美洲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是自己人。
对，
然后他又发现说他在美洲这么辽阔的天地做一个自由人，这就是美洲人的特色。
对，
他其实也不喜欢英国那样子的，就是看人的出身、看人的血统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那种有阶级严明的那样子一个有贵族制度的社会。所以我觉得台湾也是
完完全全就台湾一模一样的状况，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对，
所以那本书劈头就说华盛顿最讨厌人家问他血统是什么，他说我从来不在乎我的血统。
对，
那不在乎血统这个事情，就在台湾其实我觉得我们要继续的去努力的讨论。
是，
对于英国人来说血统很重要。可能亮出名字就知道你是哪个阶级的。你又是温莎，你当然就是皇族，对不对？
是。
那可是对于美洲人来说，大家就是凭自己的努力。
对
对，
我就是靠自己好的在这边活着。
对，
所以呢他很讨厌人家问他血统，他说我从来不浪费时间去研究血统。因为这是美国革命的起源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生而平等。这个概念并不是自古就有的，
是
他们在美洲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状况之下去领悟出来的。
对，
是。
那这个人生而平等的对照组就是像英国、像欧洲那一种有国王、有贵族阶级、阶级非常严明、看人出身的这样子的社会。
对，
所以在台湾你如果说你是台独，那中共还有他们的同路人就会说你数典忘祖。我就告诉大家华盛顿就是世界上最经典的数典忘祖。你不数典忘祖你怎么样找到你自己的主体性？
是啊，
你怎么样可以去创造新的可能性？
对啊对啊，
他跟美国其他的开国元勋一起创造了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最棒的一个制度，叫做民主制度。
是
没错，
在民主制度里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都应该被尊重。
对，
我还想要问沈贤杰一个问题，其实是延续刚刚的，那比如说沈贤杰现在的国族认同意识这么强这么清楚，那你跟你的家人有什么冲突吗？
这个就很难说了。
大家都很容易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就告诫自己闭嘴，
不要谈这样子。
为了家庭和谐这样子。
对啊，我也会被我们家人骂，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家人骂过我说你是什么吃，我们家都是吃国民党奶水长大，然后你什么戈壁往外弯之类的。就是这种东西都有听过。
那是国民党拿台湾的奶水去喂养你们吧。
对啊，
说到底那还
是
台湾的奶水啊。
对啊，
不过就是刚刚有讲到一个主体性跟开拓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但是我想要去讲的对象反而是那些认为维持现状的人。因为其实没有所谓维持现状这种东西，因为现状一直都在改变。
没错，
他是比较偏向独立或者是比较偏向被侵略之类的，我不会说是统一，而是中国就是来侵略台湾这样子。
是啊，
对。那为什么我会说没有维持现状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当然都知道，就是有那些政治力的存在。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到了，我想说先停在这里，然后我们的下一段回来的时候，我们来讨论这一段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政治力的事情，还有说我们独派其实。应该要，我们其实都很了解国际的现状，但是我们并不是要一步到位。 哼，对，但是我们特别要去思考我们真的要的是什么，而往这个方向去走。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八卦全世界，咱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媒体人冯贤贤女士，然后她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前辈，就是我们前面就是
告白三次，
对，告白，每一次都要告白一下，因为就是我觉得她很勇敢啊，然后很敢去，就是她面对，我们之前都在开玩笑，就是说她在公司然后被这样子对待，然后都没有被压垮。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很敬佩，而且他持续的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这样，那也包括就是他现在在监制，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一个纪录片，就是也是对台湾的历史的诠释上、解释上，然后告诉台湾人过去曾经发生什么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我们必须要知道，尤其在10月8号。就是所谓的令人憎恶的双十节前两天这样子，我们一定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
对。然后我们前面就是其实有谈到，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想要针对那些就是喜欢讲维持现状，
对
这些人就是喊话呢，还是说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对，
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不可能明天然后谁上任然后就说就宣布台湾独立，然后这件事
情就是可以从
此过
的。其实这个是就是一些比如说国民党支持者他们很喜欢讲，就说、啊、你有种你就明天宣布独立啊，
对，因为他就知道你做不到，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政治力的角力的过程嘛。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员，那我们都知道过去的10年20年中国一样是在国际上，而且他抢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嗯，
虽然说在近几年他已经渐渐就是在美中对美中对峙的状况下，然后就是大家开始站队啊，你要站中国队
啊，
站美国队，然后他们开始在对立。对，但是在这之前其实中国是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其实一直到现在影响力都还是很大。
是啊，
所以我们不会那么天真就去说哎，我们明天就来独立啊！哎，为什么你蔡英文政府、你民进党执政不独立？我觉得这个是讲空话。但是问题是，就是我们在台湾的人民，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对啊，就是常常会有人说，哪有什么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是什么的现状？维持往独立的现状吗？还是维持被侵略的那个现状？对啊，你到最后我们终究还是得要面对这个挣扎嘛。就像刚刚贤姐有提到那个英国下议院的外委会的那个主席，他讲的话其实不止他，就是美国国会已经讲过好几遍了，就是他们都非常的支持台湾人。
嗯哼，
对，然后也支持台湾在国际上有所就是参与的一部分，这样子。就是我们是在这几年里面就是比过去以往大家挺台的力道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掌握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机会啊？
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勇敢啦。对啊，
我觉得长期被洗脑在威权体制下被压制的人要勇敢是很难的，
是
也是需要时间，就是一代一代会慢慢的转变。因为我倾向于相信那些说想要维持现状的人，其实什么是现状？现状就是自由民主。
是啊，
所以他们其实都是隐性台独，他只是不愿意说他支持台独，因为他觉得那很可怕，他觉得如果说了好像就会引来战争。
对，
我认为是那个恐惧让他们不敢表态，不敢相信自己就支持台独，所以他们在幻想说现这个尴尬的现状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不可能的事嘛，因为世界局势一直都在变动。
是啊，
对，
那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
对，
是
就是这样子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跟这些人做更多一点的对话吧。
嗯，我想
或者是从教育上去改变
对
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让他们可以理性的思考，因为洗脑它就是让你无法理性思考，
对，
很容易接受教条，
对，
然后被灌输了一套歪曲的价值观，却深信不疑。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他勇敢就很难了，
对
啊，
因为他已经被定型了。我是觉得台湾教育要改变，其实可能对台湾的未来比跟这些已经长大的人讲说叫他勇敢一点要更重要。
确实确实。
我想举一个例子，我就是巴勒斯坦，可能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他们真的是征战了百年吧，就是没完没完没了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的圣地耶路撒冷，那对两边来说都是他们的圣地。然后对两边来说都不可让，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征战，然后一直在那里一直在打仗。那我想说的是说，其实因为以色列的政治势力很大，在全世界在联合国其实都有，但是所以也一直让，如果我们要以联合国为基准，就是还有承认国家的数量来说的话，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它不是会员国，但是呢它是一个叫做非会员的
观察国，
就像我们每年要去 WHA， 然后我们希望会有观察员的身份，
对对，
我们虽然不是会员，但是我们在旁边有个位置，然后我们可以作为观察员去发声，或者是去那个，虽然不能参与投票，对。好，那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其实他们是一边在跟以色列打仗以外，他们一方面其实是在国际社会一直说服大家，然后他们的国家全部就是都是一心，他们会希望想要建国，然后在联合国里面他们有130几个会员国跟他们是承认的，是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的，即便他不是联合国一个
会员国
这样子，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说啊我不想打仗了我好累，但是他们人民也很累，
是
啦。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跟你真的就和谈了，那你能够达到你要的目的吗？显然他也没有啊，因为他们不是没有和谈过，对，所以就是我不是告诉大家说打仗才是唯一的解放，但是我觉得是人民的意向，你一直想要建国，其实这些国家像有130几个国家，他们就会承认你，他们会来承认你，这是一个政治角力的一个过程。那我只能说现在台湾啊，就是他站在全世界一个非常有利的地方，因为我们战队在美国嘛， 对啊，其实很多国家也一直在释放给我们相对的讯息，所以其实对台湾人民来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勇敢，就是不管你是隐性台独也好，或者是我没有要台独啊，可是我就是不想要就是失去我现在的自由，
對，
我现在的民主的状态，那其实所以我要维持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打仗，那你当然就是要武装自己啊，让别人不敢来欺负你，不是吗？
是啊是啊，
对啊，不会来轻易的欺负你。那我前面有讲到，就是贤姐现在在监制了一部纪录片叫做那一枪，那其实他记录的就是过去台湾人就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请贤贤姐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
他这个故事就是1970年4月24号，蒋经国那个时候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他被美国逼迫去做访问，他也知道美国人不怀好意，所以他在日记里面写说他就是不想去，可是美国人就在纽约时报发布的消息，新闻曝光之后他就不得不去，所以他更加的气愤，所以他一路都是忐忑不安的心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看他跟他爸爸的日记都透露 他们很恨美国人，虽然长期靠美国人撑腰，
对啊，
可是他们从中丢掉了中国的江山，
嗯，
都觉得美国人没支持他们，没挺他们挺够，
嗯哼，
给他扯他们的后腿，
嗯，
然后到韩战之前，本来美国人要放弃他们了，后来是因为韩战，所以才改为挺他们，他们都心里有数，然后他又认为 CIA 一直在台湾搞鬼跟他对坐，
嗯，
所以呢他就一肚子的抱怨，他在日记里面都有写。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始跟中国在华沙进行谈判，
对，
谈判的内容两蒋都不知道，他们觉得他们被蒙在鼓里，然后他们有非常不祥的预感，他们觉得就是快要玩完了，所以就很火，
嗯，
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跑去美国，
嗯，
那在美国的那时候独盟也是同一年1970年的1月1号在纽约就是世界独盟总部在纽约成立，
嗯，
然后独盟的成员就老早就在谈是不是要刺杀蒋经国，
哦，
他们认为说刺杀蒋经国让蒋介石没有办法搞王朝接班这一套，
嗯，然
后就是你当皇帝还传给你儿子，嗯，然后让台湾人永远没有一个新的可能性，
对，
所以那个事情也谈了好几年，但是到1970年蒋经国要来美国访问的时候，这就变成一个现实，就是他们有机会接近他，在台湾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戒备那么森严，然后台湾那个时候在戒严，一般人也无法取得武器，所以是几乎不可能，在美国因为取得武器非常的容易，人民是可以合法持枪的，
对，
然后外国元首到美国访问通常安全戒备也都很松，所以像刺客黄文雄他念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他念博士班嘛，
是，
他就说康奈尔有经常有外国元首去的造访，他有观察说他们的安全戒备都非常的松，所以就独盟就在谈这件事也谈了很久，
嗯哼，
那后来就是那时候独盟的执行秘书郑志才，
对，
他就觉得说再谈下去也没用，就是要行动，对，那他就想说我们就私人行动，不要让组织来担这个压力，所以他就找了黄文雄跟赖文雄，那赖文雄就是他们的就是同志，那黄文雄是他的太太黄琴美的哥哥，就找他们三个人商量，那就决定动手，所以就弄了两把枪，那因为黄文雄其实在马祖当兵的时候他的枪法很好，他也经常在坑道里面练枪，他觉得说他比较有把握，
是，
然后他也希望保全他妹妹的家庭，因为那时候黄琴美跟郑志才已经有两个孩子，所以讨论之后就是决定由黄文雄动手，那行前呢其实是黄琴美跟黄文雄两个人到现场去做场刊，做了两次，然后枪是放在黄琴美的皮包里，
对，
到现场到了 Plaza Hotel 的转角的时候才拿出来交给黄文雄，那时候蒋经国车队已经到了，然后黄文雄冲过去的时候他有急发一枪，可是有被纽约的那个警察警探发现，所以用手去拖他的手臂，所以他就高了大概30公分，所以枪打在那个旋转门的上面的玻璃上，没有打到，那蒋经国那天是到 Plaza Hotel 的二楼去进行一个招商的演讲，所以所有的记者都已经在里面等他了，
是，
也因此现场我们就几乎都没有什么照片或者是影像的资料，那黄文雄被捕之后呢，郑志才是在旅馆对面的车道旁边假装在发传单，他一看黄文雄被压制他就冲出去，冲去之后警察就警棍打他，就是把他眼睛也打破，然后满脸都是血，然后两个人都被逮捕就押走了，那我们一直不知道黄琴美的角色，一直到他2018年过世之后，我看到黄文雄写悼念他的文章，我才知道刺蒋案原来有一位女性参与，
对，
大家都一直以为就是黄文雄郑志才，然后另外还有没有去参与行动有参与讨论的赖文雄， 可是黄晴美她一生都没有人知道，实际上她也是执行者，然后她在事后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跟责任，她要去做救援，她要去做串联，然后他们两个弃保逃亡之后，他承担了很多的压力，有人很多人甚至有人半夜打电话叫他把人交出来，
好可怕。对，
然后后来郑志才在瑞典寻求政治庇护之后呢，就叫黄晴美放弃美国的家庭，就是把两个小孩带到瑞典去完全重新开始，因为他们也不会瑞典文，其实是很吃力的。他一生都没吭，他一切都做到。然后接着美国的警探跑去瑞典要求引渡郑志才，那就抗争了非常的久，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对，
郑志才在监狱里面绝食，黄晴美在监狱外面绝食。然后郑志才被押上飞机的时候，就是他已经昏迷。后来飞机就拒飞，就在丹麦降落之后呢，郑志才又被押到伦敦去。然后他醒来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不知道，
说你在伦敦。那黄晴美又扑空跑丹麦，然后再跑去伦敦做救援等等，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在当年，
所以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要讲的是女性的角色，就是就是这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女性的角色，她其实她是做那个就是后语，她是做后勤，
对，
做的非常非常的努力，
对，
然后。
我觉得也为了营救他的哥哥，然后还有他的先生，他做了非常多 的付出。
其实有趣的是，其实他们在纽约时候婚姻就出了一点问题，然后有几位受访者说黄晴美在纽约就已经有在考虑要离婚，所以他做这一切都是基于同志的道义。
所以我想前面就是说的，就是说其实在当时，然后因为国民党的压迫下，让在海外的台湾人他必须得要这么做，因为他们为的是就是台湾的这个大义。那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想就是真的是幸福太多了，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这些历史。所以我也很非常谢谢就是贤贤姐，然后不好意思今天没有留太多时间可以来聊这一部片，那等到这一部片可以上映的时候，就是想要邀请你，然后
明年424之前会推出。
对，因为这一件事情大家可以上网去 Google 424次讲案，然后就会得到很多的讯息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再邀请贤贤姐回来，然后来跟我们聊这一部片，然后更多就是更重要女性的角色在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我们非常谢谢贤贤姐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贤姐，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要再来听我们的节目哦。
好，大家拜拜。
假日愉快，不要吧，快过吧。
放假还是不错的。
是啊，是没错。
好，连假愉快。
好，连假愉快。拜拜。
好，拜拜。